OK， 我们就这是上个主日的哈，因为我们在现场，所以时间也不是很多，我们就只讲一节啊。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啊，就是六章六节啊，很好记啊，它是何西阿书最出名的经文了 啊，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啊，多数人记得的都是这一节而已啊，因为他在新约耶稣用了两次了啊。好，我们来念第六节，他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事，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啊。也算是有交代了啊，这个良善呢，后来在新约的时候就是喜爱怜悯啊，连续啊，就是希腊文啊，他把这个希伯来文翻出来的时候，他说的良善不是指神的属性的那个良善，那是指到对人的良善，就是对人的恩慈，或是我们今天的话就是爱啊，爱人啊。所以这里是重复了讲两次啊，就是祭祀跟燔祭啊，其实就可以是指到一切律法上要求的规条了。虽然规条还有很多啊，还有洗涤礼啊，有各样的就是礼仪啊，但你都可以算是包在里头了啊，就是祭祀，就是讲一切上帝给人定的这些外在形式的要求，但目的不是这些事情本身，是透过这些规则啊，这些看得到的东西来让人参与啊，也享有那个看不到的恩惠啊。所以在旧约里头不会是因为你去遵守或是去参与了这些的祭祀，它在本质上会改变你什么 ？OK， 它只是一个外在的。另外呢，就是良善，或是刚才我们说连续啦，就是一个爱人的行为，就是大诫命里头的第二个部分啊，就是第二个法版。从就是孝敬父母啊，那里一直讲到不可贪恋啊，别人的财物啊，那一个部分啊，就是怜悯连续啊。认识上帝呢，其实认识上帝可能表面看来好像是知识的东西啊，但是你要从这个旧约的这个用词来看呢，其实他们的所谓认识是一种人基于信心以上帝建立的一种关系啊，不是知识上的，所以它不是现代人啊，西方啊，就是理性世界里头所解释的那种认识啊，我们现在知道的认识就是一种知识的层次，但是对于就是犹太人或是在希伯来文里头呢，认识是一种关系。就好像圣经有时说亚当认识夏娃，他就说他们后来就有了亚伯该隐啊。其实你知道他指的认识呢，不是只是知道他的名字啊，而是他们两人就是在关系上结合而且亲密啊。所以这个认识呢，他就是包括了啊，就是人在知识上认识上帝，但是同时呢也与上帝建立了一个爱的关系，就是爱神的关系了。在这点上其实许多的从旧约就有了假冒伪善的人啊，或是那些虚假的犹太人他们就会认为只要他们做了这些献祭的要求他们就算是尽了本分了。就好像很多人觉得基督徒就是吃饭前要祷告啊，睡觉前要祷告啊，礼拜天要上教堂奉献十分一啊，人家就觉得这就是做基督徒要求啊，没那么简单啊，你就做这些，就算做你一生一世你也上不了天堂，因为天堂上帝的国度耶稣的国度根本是这些行为换不到的，这些行为太少了啊，如果你能够换的可能就是一个塑料的玩具而已。 你要进入上帝的国度，上帝不是要我们做一些的礼仪，上帝是要我们透过这些的礼仪去建立一个对上帝正确的爱，也因为爱上帝而敬上我们对人爱的本分。所以他就就是责备了当时这些北国的以色列人，他们夸自己有圣殿啊，有献祭啊，所以当先知责备他们，他们觉得他们不会有问题，因为只有上帝欠他们的，不是他们欠上帝的，因为他们做了很多。连先知就说，你们看看你们自己，上帝真的要你们献这些东西吗？上帝真的对你们的要求就是这些事情吗？当然不是。 OK， 所以虽然经文说上帝喜爱良善跟这个认识神呢，不喜爱祭司，不是说上帝不要啊，这翻译你要理解，它是一个对比的关系，它是在说上帝没有绝对的拒绝他自己设立的要求，如果是这样他就违背他自己，只是这个经文要表达上帝更喜爱人的信心，人对上帝的这种顺从胜过了人所献的祭，因为如果不出于信心献祭，不出于顺从献祭，其实这些献祭不可能，就是在属灵上啊，不可能蒙神的悦纳。OK， 所以当我们追求认识上帝，是源于我们爱神，这是个动机啊。那不是因为你只是去认识，好像很多人呢是为了找一份工作就去神学院读一个课程啊，挨个五年六年啊，出来了，就认为他们可以找到一个就是可以生活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一个途径了 其实这种的认识上帝不是这里说的 ，OK， 这里没有强调说你非得要去拿什么课程啊，加入什么样的体制，认识上帝呢是每一天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在做的，它是源于你对上帝的爱，就是你喜欢神，你喜爱他，你就想要认识他。这是一种自然的一种我们说一种追求啊，好像你对于某一件事情很关注你就会每天都去看它的进展，是吧？你根本不需要特别去修一个什么课程，当然你也可能去修啊，但是也是因为你有那个兴趣啊，你对这个事情有一种的关切啊。所以呢他说我们如果真的是按照这里说神喜爱认识神啊，我们愿意做到这一点呢，是因为我们内心的那个动力动机是爱上帝，但同时呢也因为爱上帝而愿意顺服他去守他的诫命，证实我们真的爱上帝，那时呢上帝才算我们是认识他的人啊。所以你不能够光说因为你是读神学的毕业的或是你是什么什么的你就是认识神的人啊。坦白说很多人读神学的人是不认识神的，因为你看他们读完之后他们做什么你就知道，其实他不明白也不认识上帝的心意了。 OK， 所以圣经要的这种认识呢不是学术的，不是知识的。那到了新约呢如果我们读圣经，你会读到约翰啊在他的一书二书三书特别多讲这一类的课题啊，是吧？然后就拿出两个经文来做一个例子啊，所以旧约这样讲，约翰呢他到了新约他也想起这些话，但主要是耶稣也讲在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四节，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 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那我们这样读好像很简单，但是你细看，约翰其实是在讲这一节啊，他就是说，你若守诫命，你才算是认识他。什么叫诫命？诫命就是他在第三章说的，就是你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我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哇，诫命命令是一样啊，所以你就明白爱神爱人啊，就是爱神要体现在爱人嘛啊。那约翰是这样说，他说如果你没有守这个诫命啊，我是这个命令彼此相爱，你就不能够说你认识他，或是说你说你认识他是撒谎，是说谎。哇，必须守他的诫命，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可以把认识神的这个基础啊建立在人有限的知识上，他必须建立在一个关系上面，让上帝在这个关系里头给我们感受，给我们经历。当然这些感受跟经历呢是配合的，或者说是符合了我们有限的知识的，但是它更超越我们的知识的，可以吗？就是你知道一些圣经里面就是明确里面教导我们的哈，一切跟上帝爱有关的事情，这是你知道了啊。你说上帝要我们爱人啊，上帝要我们爱人如己，上帝要我们爱仇敌啊，这些都是圣经讲的嘛啊，你大概你就知道了啊，这个范围啊，伤害人就不是爱人啊，贪婪也就不是爱人啊，这么多的都有了，这些知识都在你的里面了。 OK， 当你开始去遵守的时候啊，你其实会有一种感受，你那个感受啊，就是在你愿意去实现神的要求的时候啊，那个感受呢，它是配合了你的知识的，但是它更深化了，更超越了，对吧？就好像你，哇，举个例啊，有一些东西是很难用文字讲的，好像举个例子，在西方可能是红酒啊、奶酪啊，在我们中国可能是什么腐乳啊，或是马来西亚可能是榴莲啊，就是它这种食物很怪的，就是它呢，让人第一个接触呢是反面的感觉，就是臭啊，难看啊，好像这个好像看来怪怪的啊。OK， 连吃的时候呢，第一口也是有一点我们说不常规的。但它奇怪的是，它之后它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就是在正常的食物里头找不到的这种感觉，对吧？啊，我讲得很玄啊，所以你就知道了。如果你问我是马来西亚人，你问我榴莲啊，我是有吃了，但我不是很喜欢。不过 anyway 我吃了啊，我知道它是什么。那你叫我形容，我就跟你说它是它颜色可能是淡黄色的啊，它比较软啊，它的里面有一个颗粒蛮大的啊，你要小心不要咬伤你的牙齿，是吧？啊，它是很高蛋白的啊，一个水果啊，它很高能量啊，就是吃了会胖的啊，我这些我都可以跟你说，有多少糖，有多少什么，但这是知识啊，你咬一口下去，它完全让你升了十级啊，就是它那个感觉是之前我给你的描述是不能够讲的。上帝要的认识是这一种，所以凡是不去做的人啊，他不能算是认识神的，好吧？啊，那我还是发觉很多人会停留在这个阶段了，就是他们觉得做基督徒啊，他重点就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啊，这很多人都以这个为他标榜了，啊，就是因为啊我是基督徒，你不是，所以我就对你就错啊，或是常常人与人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就是谁是对的，或是谁是更对的，谁比较不够对的，我们就以为上帝就是要我们做这个事，就是你要做的比人家更对，或是说你要指责别人的不对，强调的就是对跟错。其实你看圣经要我们做，当然我们也不要去做错的事，这个没有错啊，这个要求的确不是说我们都犯了错误啊，不是啊，的确上帝是要我们做对的事，但上帝还要我们做更深的去爱。Okay, 就是不是只是要你去辨别，就是你对待你的家人、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职责不是天天告诉他你对你错，你对你错，你对你错。上帝说去爱他，因为在真的爱里面就可以分辨对错，而且比只是分辨对错更深刻，因为人会感受到一个爱，人就会愿意去领受你的劝导，或者人就会愿意去顺服。所以如果你光只是告诉别人啊，你拜的是偶像，我拜的是真神，你永远没有办法让任何人来信耶稣的，对不对？是啊，你拜的是真神又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愿意去为人舍命、牺牲、摆上、承担后果啊，其实你在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也表达了你的神是真的，因为别人不能做嘛。但是这种表达强得多了，但一方面也是因为上帝乐意这样做啊，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途径嘛。凡是你顺服他，你愿意去爱人，而把耶稣活出来，上帝就在当中做事。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两面的。我们在地上，我们是按照神的要求去做，就是我们不但认识神，也愿意去爱神了。你在天上呢，上帝也在参与嘛，他就喜欢参与这种工作。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不是一个我们说好像什么一个秘诀这样啊，啊，我找到了一个方法了。每次这样做呢，就一定会是对的。每次这样做呢，就会有人信耶稣。不是不是不是，没有方法的啊，只是上帝喜欢这个方法。所以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他就在这个道路上赐下恩典。是这样，因为上帝喜悦我们，这里说的喜悦我们认识他啊，就是以他有爱的关系啊，他也喜悦我们良善，或是说连续啊，就是愿意爱我们身边的人，好吗？啊，所以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个只是知识的层次啊，就是提升起来啊，让我们周围的人啊能够感受这个真理在讲话，而不是只是感受这个书本上好像很有哲理，好吗？好了，我们就来继续看了啊，今天的内容，今天就从第七节开始啊，那后面到第六章结束呢，他都没有说很，他是重复了啊，当然，他就重复了为什么上帝要责备一些人啊，他们的一些就是指出了他们的一些假冒为善的罪了啊，就说上帝要求的是怜悯。跟认识神，但是呢，以色列人做了另外一件事了。啊，第七节说，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啊。连这个中文呢，把它翻成亚当很怪啊，因为上下文突然间跑出亚当，你说为什么这里会讲到亚当？当然也对啊，因为亚当是人类的始祖了。但是你们要知道，亚当这个名字啊，就是人类的意思啊，就是 Adam 就是 man 啊，就是 就是人呢 肖啊就是众生之母啊，就是他是 the first mother 啊，第一个母亲啊，就是所以他们的名字其实不是名字来的，是他们来的，他们是什么？没有啊，我想你说猫猫啊，猫猫是猫，可能是你家的猫的名字啊，但其实这猫猫就是猫的意思嘛，就是它的种类啊。所以我们中文呢，有时会把这个字翻它的音译啊，就是把它那个音翻出来。有时呢，他会直接把他的意思翻出来，所以这里他说亚当，或是说我们可以理解可以翻成是人啊，就是他前面说上帝要求的，就是认识神嘛，但是他却说以色列人就好像人一样，就是一般的人一样，都是被约的，那他是做一个对比 ，OK， 以色列人。一方面夸耀自己不是人啊，不是一般人啊，他们觉得自己是神的儿子啊，因为叫以色列啊，他们夸耀自己有献祭，外邦人不能献祭，他们有敬拜，他们有各样的礼仪。那照上帝却说，你们只不过是像其他的人一样做悖约的事，意思说上帝看的肯定不是他们的外在了。当然北国的人也在形式上有得罪神啊，意思说他们的圣殿不合法什么什么了啊，但是更多上帝指责的是他们的内心啊，他们没有在属灵上敬拜上帝，他们是在参与了敬拜的仪式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到教堂去，我们也可以参与啊这种聚会啊，但是到底你的心灵有没有在敬拜，只有你跟上帝知道啊。但有时身边人也会知道啊，看你在做什么。但是上帝要的绝对不是我们参与敬拜的仪式，他是要我们在灵里与他相会，灵里遇见上帝，把荣耀归给他。所以上帝说他们实际上呢很忙啊，侍奉做这个做那的，却被上帝评价为是一个悖约的行为。就是原来约上帝的律法啊，但约跟律法是一样的，就是约呢是上帝与人的一个约定，一个我们说好像合同这样，当然不能讲合同了，因为不是对等的啊。但这个约是上帝单方面给人的一个应许跟承诺，律法就是让人可以留在约的条件 ，OK， 就是说，如果你要在神的约里面，你就要守律法，你违背律法，我就把你从这个约上面赶出去 ，OK， 好，这个是开始就这样讲啊，不是后来神才后悔改的东西啊，一开头就说，以色列人也说，好，我们答应。我们就这样子了 ，OK， 你没有别的要求了啊，上帝没有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你要给我做这个做那一个，他说没有 ，OK， 我给你们的律法就是爱神爱人。以色列人说没问题啊，很简单啊，我们做法老的奴隶啊，金字塔都盖了，爱神爱人简单简单，没事啊 ，OK， 只做到这个就可以做神的儿女吗？就可以做神的子民了，是，好，他们答应了。从那天之后，他们每一天都违背律法，因为爱神爱人不是一个动作来的 ，OK， 爱神爱人是一个心态，是一个心灵世界的一个要求来的。所以你可以建金字塔，你心里面想的是万里长城，你可以这样的，因为你是中国人嘛，我可以建一个金字塔给法老，但我心里面想的是长城，你还是建了嘛，金字塔还是做出来了，但基督徒不能的，你不能外在敬拜耶和华，心里是投靠巴力的，投靠金钱的，依靠世界的 ，OK， 上帝就说你被约了。 背约就是说你没有做到你承诺的事情。有啊，我们有做。上帝说你那些都不是心灵的敬拜，心灵的敬拜是要带着信心跟对神的爱的。好像我们在新约耶稣更加总结了啊，你们记得吗？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的时候，耶稣说神是灵，敬拜的拜父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我们每次这样讲心灵诚实，其实心灵诚实如果用我们白话文翻出来呢，它更贴近的就是要用内心的一种真诚。Okay, 诚实就是一种对上帝的无畏。 OK, 就是要真心，能够真心敬拜上帝才算是敬拜上帝，因为上帝是灵嘛。如果上帝是人，你就不用那么要求了啊。人就是你只要能够满足人的眼睛看的，耳朵听的，就是给神弄漂亮的东西，讲好听的话啊，大概就叫敬拜神了。但如果神是灵呢，你不把灵拿出来，你的心灵跑到世界里去的话，上帝说这个不叫敬拜。所以他们实际上都没有在敬拜，因为他们人是在圣殿，但是他们藐视了上帝要求的事情。那他们只是重视一些不重要的，就是外在礼仪的事。所以上帝直接就评价他们是背约的。背约很难听啊，背约就是说你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或是你是一个虚伪的人，你讲一套说一套的。然后我们有时听人说我们假冒伪善啊，或者说虚伪，我们很不高兴的嘛，对不对？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多少时候都是不诚实啊，当然也不一定害人，但是就是这种不诚实就是口跟心不合意的，但我们还是不喜欢听嘛，不喜欢听人家说这个嘛，因为我们认为你只是一个人嘛，对不对？你能够知道我心里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或者说你自己没有吗？难道你自己就很心口合一吗？啊，是吧？所以我们就讨厌听见有人这样评价，但这个不是人评你的，这是上帝啊。对，上帝不偏袒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他是看见我们的心，所以他说你们只不过是常人，你们并不是我约中的子民，可以吗？啊，所以他就直接说你们背约，你们没有用真心来服侍我。连他后面就说你们行诡诈啊，这行诡诈就是刚才前面的，因为你们要记得就是前面那节说你要对人有怜悯嘛，对不对？连你又要爱神嘛，对不对？那这里就是说你们背约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向你们的弟兄，就身边的人行诡诈，就是欺诈的事情。你们不只是虚假的来到圣殿敬拜耶和华，上帝说你们在境内向我行诡诈的事，就是你们就是在人的身上也做了很多没有爱心的动作。 OK, 所以直接判他们是不守约的人了。然后一节就解释了，他就解释了一个例子，就是第八节他就说到基列啊，第八节说基列是作孽之人的
城，
被血
点染
啊，沾染啊，沾染啊，基列，基列是什么？基列是一个地方，那你也可以查得到啊，这圣经是有的啊。但基列的特点是它是一个陶城，你们应该也听过啊，知道这个背景啊。陶城呢，就是上帝给利未人的，利未人没有地啊，但是每一个支派都要给利未人一些城可以住。在他们当中嘛，所以利未人就分散在每一个支派里头，但他们有自己的城啊。连这些城呢，神指定 一些是陶成呢、陶成是为什么人预备的呢？就是为一些就是不是蓄意杀人的人呢、预备的。怎么讲呢？就是就我们说谋杀哈、你就等着害人啊，你把人杀了，你这种人就要我们说以命陪命啊。但也有可能呢、一些是意外嘛，但你还是杀人啊，你说我倒车没看到我把你撞了啊，或是说我没有就是恶意，但是却让一个人呢死去啊，这种情况会发生嘛。好了，你说这种叫倒霉也不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就算你有意没意都在神的手里的嘛。所以呢，是上帝用你的手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但是不是因为你要杀他，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就在这个社会里头啊，我们的法律里面一般的国家是这样啊，就是一级我们叫一级谋杀，就是通常这种都是终身监禁啊或者死刑啊这样啦啊，但也有二级的嘛啊，二级他叫二级杀人呢、其实也有责任的，就是你还是需要坐牢，但不会很长啊，那你可能要赔偿你的忽略啊什么，但是就是法庭判你不是有意的，就是不是恶意的，但是是因为忽略造成的。 OK， 好，这个是因为地上嘛，地上他人是没有办法知道你的心嘛。Okay， 但是你要知道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说哦，你不小心啊，哎呀，也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他的错啊，这个错不知道在谁哦，命运嘛啊，没有的，在上帝那里没有命运的问题的。每一个人，耶稣说连鸟掉在地上，就是鸟死也是上帝管的，如果上帝不许可一只鸟都不会掉在地上，这就是讲到我们的头发一根掉下来上帝都数过，所以他是在告诉我们上帝全管。所以有任何人是给人家谋杀蓄意谋杀，或是有一些人是人家没有恶意而死亡造成死亡，都是上帝的主权啊，他造成的。那可能你会问我，这样第一者当然啊是人的邪恶啊造成另外一个死亡，但为什么他会死呢？因为这是上帝的刑罚，或是上帝的时间啊。 OK 啊，有时你说传道人啊，人侍奉神啊，后来被抓去啊，那使徒啊被砍头被杀，是吧？是借着恶意的人嘛，就罗马人故意这样做的嘛，对不对？那你说哦，这个不是倒霉哦，这是上帝说啊，这个仆人工作完毕，他就结束了地上的生命，好像主耶稣这样也是啊。耶稣的死亡不是犹大造成的，耶稣自己说我把我自己交出来的，意思说连耶稣自己的死也是上帝完成他旨意的一个部分来的。好了，你说那些不小心的呢，也是一样的啊，就是如果我不小心倒车把一个人撞死了，其实是那个人的时候到了，是上帝用了我来结束他。但是为什么是我不是别人呢？为什么是我去结束他生命？因为上帝在这件事情上他要我学习，可能他也管教我，但是他没有让我成为那个杀人犯了，但是他让我承担了这个后果。所以说回来，在旧约就有这种情况了啊，就有些人不是故意的，但是造成死亡，但是他不是那个蓄意杀人，所以他不需要就是赔命嘛，这样怎么办啊？你说哦，摩西就说没事吧啊，你反正不小心啊就去吧，没事，不能嘛，因为他还是有错嘛，所以上帝就说好吧，这一种人呢，我给他们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就是陶城了 ，OK， 那他们一进了陶城， 就没有人可以再追讨了。啊，你说哦，我要杀父仇人啊，我还得找到他啊，没有的啊，啊，他只要一进到陶城，这个就不可以有人再就是报复了。OK， 如果你去陶城里面把这个人伤害了或是杀死的，你在上帝的眼中，你变成是谋杀了。所以陶城就为这个而设立的啊，就是收容了很多的罪人，但是这些罪人呢是承认错误的啊，就是他们知道我完蛋了，我做了这些事情，但是我不愿意的。OK， 这一种罪人，也就到了陶城，陶城就给他们一个保护，应许他们生命，所以你就住在里头，一直住，一直住，一直住，住到什么时候呢？住到那个时代的大祭司去世了，你就自由了。如果你刚进去的时候，大祭司已经病重了啊，那明天他就死了，那你就你第二天你就自由了。你出来之后就没有人可以再追讨，但如果有人还是要杀你的话，他就承担后果了。但是没有人可以再用你过往的罪名再追讨你。好，你可能觉得哎，这个不错啊，圣经说的逃城就是耶稣啊。 OK， 你只要不是我讲的啊，这圣经讲的，你看希伯来书都是用这种字眼的，我们逃到是吗？其实在旧约里头啊，那个字啊，其实就让犹太人知道说哎，耶稣就是那个逃城，基督是为那一些知道自己犯罪的人，知道自己无能的，承认自己是作恶的 ，OK， 愿意悔改，愿意求怜悯，寻求机会，耶稣向这些人说：“我向你施恩，进到我这里来。”当主耶稣作为我们大祭司死去的时候，这些人的罪就偿还了，所以他们就可以从逃城出去了。你说原来在旧约早就有这个预表，但旧约的人不会知道的啊，他们以为这就是一个法律规条，但是我们今天不应该只是看这法律规条，我们知道哦，是在讲福音，是不是？是吧？就是讲福音的意思了啊。所以今天我们也不需要说要什么逃城啊，什么什么啦。我们知道上帝用这个短暂的规则呢，啊，是预表有一天。那个真正的大祭司他要来到，他要释放这些就是为自己的罪忧伤懊悔寻求生命的人。所以今天你跟我都是逃城里面出来的，我们不是在街上就是我们说偶尔碰到耶稣啊，就交了个朋友，我们不是他，我们都是罪人来的，我们在神眼中我们都是死刑犯，但是我们得救的人是因为我们是知道我们犯错了， OK， 但是我们不愿意这样做，我们的心里面呢愿意就是得生命的，我们不享受邪恶的东西，就是好像误杀这样的那种想法，就是他没有要这样啊，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这事情就发生了，所以他就求怜悯，上帝就特别向这种人施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蒙神的保护，被放到逃城里去，上帝暂时不追讨我们的罪，直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我们才从逃城里面释放出来啊，这是美好的事了啊。好了，这是讲了福音了。但回到这里呢，旧约逃城是利未人就是祭司住的地方了。OK， 所以逃城呢应该是一个很神圣的城市嘛，因为都是牧师长老啊，都是这些圣职人员的地方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是的生活啊，成为了其他城市的一个榜样啊，这样就好像他们做世界的光、世界的盐这样子嘛，因为是祭司的城啊， 那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陶城是作孽之人的城。哎，很奇怪啊，一个最神圣的，因为是牧师的城、祭司的城呢，他说是强盗的地方。所以你就能够想象以色列是多么的败坏，连一个最神圣，应该是最神圣的地方，在神的眼中都是作孽之人的贼窝啊，就是强盗的贼窝。那圣经没有特别交代，不过你可以想象啊，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你一下就明白了。祭司怎么样作孽，他是收留这些是吧，就是意外杀人的这些犯人嘛。好，举个例子啊，你是有钱人，你的儿子就是恶意杀人，但是没办法啊，你要保护他，你怎么样，你就给一点钱立祭司嘛，啊，哎，收留一下我孩子啊，你孩子就逃进去了啊，即使收钱嘛，没关系啊，就让他进去了，也就变成了法律不能追究，是吧？受害的家人也不能，因为耶和华禁止人造陶城里去追讨责任嘛，是吧？连就这个本来是蓄意杀人、故意就是伤害人的人呢，连就冒着这个祭司陶城的这个名字就得保护了。啊，这只是一个例子啦，当然还有很多。所以上帝就说，这个城，就是这个福音呢，竟然成为了许多败坏人的躲藏。那这个事情我们今天还看见了。嗯，我常说，最高贵的地方，也是最邪恶的地方。这个地球最好的人，我相信啊，是牧师。但是这个地球最坏的人也是牧师，不是白宫啊，也不是 Kimlin 啊，就是普丁的家，不是。最好的人当然是上帝的仆人了，是主耶稣基督的代表。最坏的人呢，也是那些人，因为他们那些假的，他们可以冒耶稣的名做仆人，他也是邪恶到不能再邪恶的，才敢这样做嘛，对吗？你说有人做坏人，他就摆明说我是坏人啊，没办法，我就是坏人，他也不跟你说我是好人。但是有人邪恶到就是贪钱包庇罪恶，但是他却宣称这是神的作为，哇，这种人的良心就已经早就没了，因为他得罪的，他欺骗的不单是人啊，连上帝他都不看在眼里。所以只有牧师是最，就是不是说全部啊，我说也只有这种假牧师，他们是最邪恶的，因为已经是没良心。所以你能够想象，如果祭司可以利用神的名为自己的利益处了啊，为自己的一餐饭啊，一些的财富，就允许啊，就是违背律法的人躲藏，不被追讨责任的，这些人是邪恶的。所以上帝说，哎呀，基列原本是一个可以作为榜样的地方，今天怎么成为了最黑暗的地方？如果连基列都成为黑暗之城，其他地方又能够怎么样呢？就是当然是更糟了，因为它是榜样啊，最好的榜样也只是这样，其他的不用说了。连他就后面解释了被血沾染啊，被血沾染后面一节也会有讲啊，但是我还是交代一下啊，在旧约里头你常看到这个字的啊，就是手沾染的血啦，或是说啊，你就是流无辜人之血啦，是吧？你们都读过这些话啊，那记得啊，这个用词呢，不是我们今天的用词来的啊，我们今天说流血啊什么。我们可能就想到杀人，对吧？但是在旧约里头，这个用词呢是很广很广的，对吧？它是一个伤害的意思啊，但是它的伤害呢，多数的时候，但杀人也包括了啊，但是它多数是指到什么呢？指到就是 怎么讲呢，亏待了或是侵占了别人看为宝贵的东西。怎么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圣经常说你沾了你手啊，沾了这个无辜人之血呢，是指到那些有钱的人欺压那些贫穷的人。你当然这不是我们的语言，所以我们觉得很难理解。犹太人是这样想的啊，就是穷人呢，他的面包就是他的命，因为他没有别的了。穷人口袋的五块钱就是他的性命， OK， 你把这个五块钱拿走，但是你留着他那条命，上帝说你吃了他的血，不是因为你真的把他杀了喝他的血，不需要的。所以他不是以你看，你说我有钱人五块钱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谈不上什么血，我拿就拿。但你说我不是用你的眼光来看的，我是用那个人的眼光来看。如果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就是性命，你抢夺了，你侵占了，我就算你是杀了他。所以你如果这样子看呢，很多的，对不对？这种例子很多的嘛，就业里头。因为其实你可能觉得这些军官啊，这些审判官啊，祭司啊，他们都是上层阶级的啊，他们没有什么，我们说没有太大的缺乏的啊。所以有时他们的忽略啊，他们可能少关心一些东西啊，或是少顾忌一些东西啊，对一些人缺乏了一些的怜悯跟体贴啊，其实都是在杀人流人血的，对不对啊？一个穷人走过来，他说啊，我犯罪了，我得罪神啊，但我是穷人啊，我只能够献鸽子。可能那天你心情不好啊，你说我整个上午都在杀鸽子，我现在累啊，不行，你一定要给我拿一个羊来，如果没有献羊呢，你罪不得赦免。那对你来说是很简单的，可能你说我很久没吃这个羊肉了，今天想尝一尝，怎么没人拿羊来啊？好了，今天就盯上这个穷人说，你给这个穷人没有能力啊 ，OK， 那他就走了。所以他的心里面呢，就因为他的罪不得赦免，他就绝望了。那对你来说只是一餐饭而已啊，但是这个人忧伤而死去的这个罪债就算到了你的头上。那如果你看这种上帝是这样子算，我们生活是不是要很小心，是不是？你的投资的钱去了哪里，你的储蓄去了哪里？我们通常是不管这些事情的。你说哦，哪里利息高我往哪里投了，哦现在美国胜利了，我们就往钱就往哪里投啊，利息高嘛，也不过问这个投资背后是什么，总之有利息嘛啊。大家炒这个我们说虚拟币啊，就是 Bitcoin 啊，什么炒啊你买我也买啊，从500块钱买到50000块啊，这样子炒上去。基督徒是不做这些事的，因为你读旧约嘛。不要再问了啦，不要问我说基督徒可不可以买股票啦，可不可以炒黄金啊什么啊，我们是合法的，我们没有违背地上的法律，政府许可。你不要问我这些，地上政府许可又怎样？你要知道圣灵会掌管你的。有时候你储蓄你投资你会不平安，不要因为那个利息，不要，因为上帝是救你脱离沾人的血的罪，很高仇报的东西啊，肯定背后有问题的。这是普通常识来的，不用问了啊。你种菜得等3个礼拜，完我们种瓜啊，长了一个瓜，我们算一下，也要等1个礼拜多吧，才长出来样子，也不能马上吃啊，因为它好像还在长，你还得等啊，要浇水什么什么。你看一个瓜，市场卖不到1块钱，最少2个礼拜，对不对？这些银行告诉你， 放一个旗，就是储蓄一个 term 一个旗啊，一个旗就给你10%。你说你们种什么瓜、啊？你们，你们有什么这种超级瓜？怎么送啊？10% 的盈利肯定是吸血啦，对不对？他给你的那个利息是哪里来的？他做出来的不是，他拿穷人的钱给你的。OK， 所以最后一个出去的人肯定遭殃，就是先进去的拿了就走，拿了就走嘛。只有穷人是后面进去的，因为他们数量少进去了，连最后什么都没了，就亏完了。啊，你当然了，拿多100块，拿多1000块，你高兴了，去坐游轮，去吃喝快乐，对不对？你知道穷人少了100块，他不能过日子了，他可能就挨饿。连这个债，哎，这个账，这个人的哀苦的账，就算到了这些吃喝玩乐的人身上去了。所以将来呢，肯定有很多的人会面对很多很惊讶的指控的。像你说来来来，你看你犯了这些，你说没有啊，我不炒股的，上帝你搞错了，可能这世界有两个人叫摩西啊，我是不管这个事的，我是侍奉神的。他说你虽然没有炒股票，但是你有很多的投资呢是牵扯的伤害人的。 OK， 非洲有多少的人因为你这种的投资而失去了家园，我把这个罪算到你头上。你说我怎么知道？哇，你怎么会不知道？你不需要去查的，只要你做每一件事情，你祷告，上帝会让你明白，他喜悦你做，不喜悦你做。所以我在说啊，其实很多人会问我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试探的，因为他们想说啊、你长老说可以了，他们去做了嘛，对不对？我才没有那么傻，我不管你的、啊，你要投你去投，你血是沾你的手，不沾我的手，我为我自己负责任就是了。如果我不平安，我就停了。啊，所以这些祭司呢，应该没有直接杀人，他们不会这样做的啊，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那个为人献祭的，他肯定不杀人。但上帝很奇怪啊，却把流人血的罪归到他们身上，里头应该是知道他们的欺诈，是吧？他们收留了一些好处。就拿了一些好处，收留了一些罪人，连以致那些真正就是求伸冤的人得不到公平的对待。他们就向上帝求，上帝就向这些所谓啊神圣的祭司报复了，就跟他们追讨。OK， 那接下来啊，就我们讲到这节就停了。他就不在刚才那个基础上面说了啊，就是到底祭司怎么流血呢？啊，连我们读了，他说强盗成群，怎么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啊。然后他说强盗成群，他就说一般呢、啊，就是抢东西啊，做强盗你要配合嘛，有人在前面，有人在后面啊。你前面那些通常是耍把戏的啊，就是引诱你骗你的，然后你上当了，那后面出来都是凶的，抢的杀的。就一般不，如果你是谨慎过路人，你也不留意，其实他就不好下手了啊。通常他就是引诱你，让你停下脚步，你才会上当了。啊，所以他就说，一定有一些是在外在，就是出面的，有一些就是埋伏伤害人的，暗示我们就是祭司呢，是通常是那个埋伏啊，就是他没有站出来的 ，OK， 所以就去针对的祭司，他说祭司结党，他们也参与了。这个杀人的事，虽然他们不是那个强盗，他们不是那个拿刀去伤害，但其实他们是间接，他们的决定或是他们的忽略，甚至他们的默认，其实好像埋伏杀人一样。就刚刚我前面说的，你人 住在瑞士，你人住在欧洲，你在家里，你用电脑投资钱，你说我哪里有去非洲害人，对不对？当然你是埋伏的嘛，你是请了刽子手啊，在那里伤害人吧，对吧？所以那些人叫强盗，你呢？你看来好像无关啊，但是上帝说都是一起的 ，OK？ 所以基列这个城呢，表面看来是逃城，是人得生命的地方，上帝却说这个城呢、啊，好像是赌杀场一样，因为里头住满的不是祭司，是埋伏害人的这些强盗。上帝是责备了，当然我再说一次啊，不是说你们天天杀人啊，天天杀人也没人敢逃过去了、啊，就是他还是就是表面上还是一个很光鲜的啊、祭司的住处啊，所以人家不敢去冒犯，但实质上在神的眼中他们并非如此。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结束前啊，就是示剑，你们知道示剑这是一个地方啊，在圣经常提到啊，这和合本也是这样，我在说他就是他就直接翻译这个名啊，所以他说在示剑的路上，好像是在讲地方，但是你要知道示剑它原文呢是合作的意思 ，OK， 就是同心合意合作。所以如果你怎么说调整一下，就是说不要把它翻成是一个地方，而把它理解成为上帝说祭司跟强盗同心合意在路上杀人啊，这样你就明白了嘛，对不对？有没有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这里不会突然间讲一下激烈，突然间讲一下事件了。OK， 因为的确没有太大关系啊。事件是以前呢，这个扫罗王啊，他 OK， 就是一个城浪哈啊，没有特别意义在这里。虽然也有它的历史，但是更恰当，事件被理解为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合作，两就是同心合意的合作，就应该说成是百姓，就作恶的百姓跟祭司合作了，一个站前面，一个在背后啊，大家都同心合意去伤害、剥夺贫穷人，伤害那些需要得保护的人。OK， 所以我停了、啊。不过你看到这里的话，你想回前面的话、啊，他说上帝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啊，祭祀是祭司做的，祭司天天在圣殿搞祭祀嘛，对，他们很神圣啊，他们献祭为了神什么。上帝说，其实啊，你们以此为满足吗？我告诉你，你们的祭司是强盗。就意思说，你还能迷信？你觉得我做这些事情就已经很能够，就是达到上帝的要求了啊？上帝应该是心满意足了。他说有吗？你知道吗？那个帮你献祭的，他是一个强盗，他是刽子手，他是暗地里完全违背律法的人。所以我们不能以为献祭就自动保护了我们，因为上帝要的是人的内心，而且不单是真诚的内心，还要有一个顺从的内心。所以如果祭司他们没有真的爱神，他们就会变成是这里的情况、啊，就是伤害人，因为他们不顾念啊良善，不顾念连续啊。OK， 神就拒绝他们，不管他们是怎么祭祀啊。连献祭的人也是一样，他们不能因为只要是祭司帮他们做了，他们心里面就觉得够了。他们要从内心里头真正爱上帝，认识上帝，才会蒙神的悦纳。说回今天啦，就是我们的情况啊，就是当然我们也会讨论到啊，很多地方教会啊都有这种困境啊，就是啊教会没有传道人，或者传道人不适合这个那个这个那个，那我们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方法的去解决它啊，就是因为它存在这种 就是外在永远它不会完美啊。你说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当然你怎么找得到，因为是一个罪人的地方嘛，对不对啊？没有一个牧师是完美，当然他是人嘛啊。但是这一些不完美应该提醒了我们呢，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到内心去了嘛。因为如果你一直要在外在上面去找完美，你就耗费了啊你的一生，你也在这个事情上就迷失了。上帝早就跟我们说了，外在不会完美的，没有一个祭本身，除了耶稣啊，没有一个祭物本身是完美的。每一只牛羊虽然你看来都是健康的，在上帝那里呢，它就是牛羊而已。只有基督才是上帝的羔羊，一个而已，它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只是注重啊这种追求啊，或是幻想这种的境界，而是更多常常要求自己啊，在内心里头谦卑。当然通常都是我们说软弱的时候比较多了啊，当然也不排除啊有时是真诚啊，但是只要一软弱，我们就迅速的要回转悔改 ，OK 啊，而不要很顽固的啊去依靠这些外在的东西，以为这些就足够达成上帝对人的要求，因为连祭司都可能是强盗。那我不说今天的牧师了啊，这个不关我的事啊，但是圣经是这样说的啊，连祭司就是很神圣的啊，只是指明立位人才可以做祭司的这一种人物啊，都在神眼中都有是强盗的。就不用说我们今天那些就糊里糊涂就去读神学到处找工作的这些所谓的牧者，当然好的也是啊，但是我在说最坏的也是，好吗啊？但愿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更诚实的心啊，或是更谨慎的心来对待我们的信仰。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啊，我看一下你们等我，我看一下还有，对，差不多了啊，这个是下礼拜了，我们就结束第六章啊。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啊、早上可以啊继续的来啊领受啊你对于我们的要求，特别你圣名啊，你虽然设立许多的仪式啊，也设立啊各样的献祭啊，在这个律法之内啊，但是你真正要我们做的是透过这些的仪式啊，能够帮助我们内心啊，能够真诚的来到你面前，主啊，你让我们可以做一个顺命的儿女，一个喜爱神同在的儿女啊，一个因为爱慕神的荣耀严厉事实去顺服遵从你诫命的人，是吧？只有这样才能够蒙你的约纳，是吧？也帮助我们脱离这些世上各样这种表面的诱惑啊，会有一些假冒伪善的罪让我们不再凭这些外在的东西来欺骗自己，也好像能够欺骗上帝而是我们知道，就算在完美的一个环境的里头，仍然还有是那些最邪恶的人存在啊，所以我们就谨慎自守常常依靠圣灵的光照当我们在心里有偏离你道的时候，就求你给我们有信心来投靠你，祈求恩典，祈求赦免，也祈求能够有一个重新回转的机会来在你的心意上有份也能够在你的工作上有份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把这一天都完全献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了啊，好，我们就到这里啊，我们下午见啊 ，OK， 好，拜拜啊 ，OK， 拜拜。